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一枚小白菜，大家可以叫我菜菜。今晚的内容有：一、总结回顾本周美股重大事件；二、整合热门的个股信息；三、本周热门话题。好了，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收跌，道指下挫530点，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道指跌532.2点，跌幅为 1.48%， 报 35,365.44 点。纳指跌 10.75 点，跌幅为 0.07%， 报 15,169.68 点。标普500指数跌 48.03 点，跌幅为 1.03%， 报 4620.64 点。本周道指下跌 1.68%， 标普500指数下跌 1.94%， 纳指下跌 2.95%。 周五银行股普遍走低，高盛集团收跌 3.9%， 摩根大通跌 2.3%，美国运通跌 1.8%， 维萨卡跌 1.2%。 科技股本周表现欠佳，曾经的电动卡明星股 Rivian 收跌 10.3%， 本周累计下跌 14.8%。 该公司宣布将无法实现其2021年的生产目标。英伟达本周下跌 7.9%， 特斯拉本周下跌 8.3%。本周五也就是今天，是每个季度一次的所谓四重魔力日，四乌日，也就是股指期货和期权、个股期货和期权同时到期的日子。通常这一天的成交量与市场波动性都会放大。那么纵观我们2021年的四个四乌日呢，普遍都是以收跌为主，收跌收盘。随着投资者继续消化美联储的消息以及通胀上升和 Omicron 变异毒株传播的影响，他们似乎正在从高增长的科技股转向必需消费品板块。美联储本周三宣布了加速缩减购买资产的计划，并且正在考虑2022年多次加息。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今天一会儿的热点话题里面将要聊到的一个话题。有策略师 Jim Paulson 表示，随着美联储变得更加鹰派，而且加息预期上升，投资者正在降低对成长型股票的敞口。通常情况下，与价值股相比，成长股表现出更长的持续时间，因为他们更大比例的现金来自更远的将来。本周全球多家央行召开了政策会议，日本央行周五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但缩减紧急抗疫融资计划规模。该行维持对日本经济趋势回暖的评估，但警告称围绕疫情的发展和供应限制给前景蒙上了阴影。周四，英国央行成为首个疫情后加息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央行。同一日，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宣布减少购债规模。在此之前，周三美联储宣布将在明年三月结束疫情时期的购债计划，并预计2022年可能加息三次，每次加息25个基点。主要央行采取不同的政策路径，凸显了快速蔓延的 Omicron 变异毒株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大央行应对通胀高企的力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 Omicron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传播，美国总统拜登警告称，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面临着一个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冬天。他敦促在病例激增和 Omicron 变体出现的情况下进行首针接种和加强针注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周四表示， Omicron 变体将很快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可能也就在几周内。拜登 1.75 万亿美元基建法案可能推迟到明年。美国总统拜登16日就 1.75 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未来支出法案发表了一份声明，隐晦地承认该法案将错过圣诞节前在参议院通过的最后期限，并暗示该法案通过可能推迟到明年。拜登说，我和我的团队正在与参议员曼青进行讨论，这项工作会于下周继续进行，最终敲定这些协议，准备立法修改，完成所有的程序步骤，以使参议院能够进行投票，都需要时间。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内共同推进这项工作。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我都决心让这一法案尽快落地。由于掌握关键一票的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曼青一直坚持反对，上述法案将被迫延至明年一月再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并未直接表态，而是说和其他民主党议员有过很好的讨论，但多位民主党人士也暗示推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因为民主党参议员曼青还是没有给予支持。今天的焦点个股，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CEO 马斯克于12月16日以 6.24 美元的价格行使了215万1940份期权，并以923美元至994美元的价格出售了934,091股股票，特斯拉的股票价值约 8.84 亿美元。此次股票出售仍是旨在满足行使期权的预扣税义务。马斯克目前已经卖出其预计出售量的 75.66%， 他还大约持有400万股待售。辉瑞与 BioNTech 将修订6个月至5岁年龄段接种疫苗的研究结果。新能源车股 普跌， Lucid Motors、 通用汽车、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蔚来汽车、特斯拉、福特汽车等大多数都走低。通用汽车公司周四宣布，全资子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Cruise 的首席执行官 Dan Amen 将离开公司。Cruise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Kyle Voigt 将接任临时 CEO。Rivian 公布上市后首份财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100万美元，预计今年汽车产量较目标少几百辆。注意，甲骨文公司正在洽商收购电子医疗信息化企业 Cerner， 这项交易的价值可能高达300亿美元左右，将推动这家企业软件巨头进一步进军医疗保健领域。若该笔交易达成，将成为甲骨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案。联邦快递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4%， 净利润收窄至 10.4 亿美元。美国钢铁股价走低，受到钢铁行业受困季节性疲软影响，美国钢铁季度业绩指引不及市场预期。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双双否认被禁止向内地客户提供离岸交易，并表示遭到恶意做空。贝壳再度回应被做空，称浑水对中国的房产交易行业缺乏基本认知。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6.7 美元，涨幅为 0.4%， 收于每盎司 1804.9 美元，创11月22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本周黄金期货上涨 1.1%， 五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5美分，涨幅 0.2%， 收于每盎司 22.533 美元。本周白银期货上涨 1.5%。 纽约商品交易所一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 1.52 美元，跌幅为 2.1%， 收于每桶 70.86 美元。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基于近月合约计算，本周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消息，个股消息。来看一下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有望成为第一家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摩根大通重申增持评级，并将其目标价从180美元上调至210美元。Motor Trend 将全电动 Rivian 评为，将全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评为该出版物的2022年度卡车，击败了福特、通用汽车和现代的其他皮卡。Motor Trend 在宣布该奖项的新闻稿中，将 Rivian 出的 RET 称为我们驾驶过的最出色的皮卡，这是汽车行业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奖项。虽然刚刚已经刚刚才说到那个 Rivian， 本季度的财报只有100万美元。不过看来他们的那个他们制造的 产品是获得了，还是获得了同行业界的认可的。制造商 Arena 股价大涨，此前辉瑞宣布以100美元一股的价格收购该公司。在本周，耐克在美国正式提出了一个关于阿迪达斯品牌的要求，耐克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禁止相关商家进口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产品，这其中还包括了阿迪达斯最近卖得很火的 Stella McCartney Pharrell Williams 的联名系列，主要是告他们涉嫌抄袭。华尔街老将伯恩斯坦，加密货币只是泡沫，能源才是硬道理，建议应该持有除泡沫资产、科技和加密货币以外的一切资产。就说这位伯恩斯坦不看好科技股和加密货币，就更看好能源股。说到这位华尔街的老将，我们不得不说他对于元宇宙股的一些推荐，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伯恩斯坦表示，尽管目前仍难以去准确定义元宇宙，但部分相关公司有望从这一概念中获益。伯恩斯坦与谷歌、Meta 也就是 Facebook、微软、高通、英伟达、Snapchat、T-Mobile、腾讯，伯恩斯坦给予这些公司跑赢大盘的评级。伯恩斯坦还给予 AMD、苹果、AT&T、迪士尼和 Verizon 中性评级。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伯恩斯坦给予 英特尔跑输大盘的评级。伯恩斯坦表示，尽管 Facebook 计划成为顶级元宇宙公司，并将自己更名为 Meta， 但元宇宙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术语。但无论如何，受这一概念影响的最相关市场的年运营额总额为2万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伯恩斯坦承认很难解决关于什么是元宇宙的困惑，但定义元宇宙不是什么可能更容易。首先，元宇宙它并不是虚拟现实，就是 VR， 但虚拟现实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诗意一点的解释呢，可能就是元宇宙是数字连接的一种进化，我们赋予数字生活的价值超过了物质生活的价值。伯恩斯坦认为，至少就目前而言，元宇宙是一种进化而不是变革。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元宇宙目前的一些设备已经到位了，比如Facebook 出的 Quest VR 头盔，微软的 HoloLens 以及苹果的手表等等，这些硬件都提供了移动网络以外的应用，实现元宇宙所需要的堆栈，包括网络、半导体、硬件、网络及服务、应用程序和软件及服务，就是 SaaS 以及操作系统等。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英伟达、高通、腾讯等公司在这些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伯恩斯坦认为，消费者和企业最终都会采用这项技术。从历史来看，企业有可能会引领这一潮流。从投资赢家和输家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传统的泛股，就是 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是否仍然是守门人呢？伯恩斯坦认为，鉴于所需的技术创新和规模，小公司可能很难与科技巨头进行广泛的竞争。例如，苹果多年来对扩展现实，就是 XR 的投资，在消费硬件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其品牌的信誉，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在元宇宙中获得回报。好了，刚刚的话题，也同时为大家推荐了一些关于元宇宙的股票啊。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热点话题讨论。本周最热门的话题无非就是周三美联储的例会。那周三美联储的例会呢，周三美联储的例会公布了什么样的决策，对我们接下来明年的美股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让我们详细的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12月新闻发布会的要点的总结。以下要点内容都是摘自本周三的例会内容。例会内容的正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缩减购债。缩减购债方面，更高的通胀和更快的就业进展是加快缩减购债的原因。美联储正处于2022年3月中旬完成缩减购债的正轨之上，这将比之前的计划要提前几个月时间。美联储距离完成宽松仅剩下两次货币政策会议，美国经济已不再需要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美联储希望有条不紊地完成缩减购债，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束。资产负债表是最好是有系统的调整，将在未来的会议上决定资产负债表的决算。Sorry，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加息立场。美联储的发言，在缩减购债还在进行的时候，加息是不合适的。如果需要的话，美联储会准备提高利率，并不认为美联储落后于形势。美联储还未就结束缩债后停止一段时间再加息的事情做出决定，将在未来的会议上讨论何时结束紧缩政策以及何时加息。从结束缩债到加息的时间不太可能和上个周期一样长。利率预期并不意味着美联储有一个加息行动计划，可能会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加息。如果经济放缓，那么加息的速度就会放缓。好，第三个板块就是通胀的评估。美国通胀偏高，迫使美联储加速缩减购债。高通胀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现在物价上涨的范围更广了。劳工节以来，美国通胀顽固地处于高位的态势变得明朗化，通胀可能会变得更加顽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美联储将使用工具来支持劳动力市场，并防止高通胀变得根深蒂固。然后是就业市场方面。就业市场方面，美国经济在实现最大化就业方面正取得迅速进展，预计明年将实现充分就业。高通胀是对充分就业的首要威胁，对新冠疫情的顾虑和缺乏儿童保育都伤害到劳动力参与率。 人口趋势可能会降低长期就业率，股市上涨和房价上涨等问题可能造成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然后是金融市场方面，金融市场方面，股票等资产的估值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企业债务偏高，但违约率非常低。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针对货币市场基金采取行动表示赞赏。需仔细研究稳定币是否受到合理的监管，那些投机性的加密数字货币是风险，但不至于构成金融稳定性风险。网络袭击将是重大的金融稳定性风险。网络袭击将是重大的金融稳定性风险。好了，看一下，再看一下，就是他们对新冠疫情的说法。美国民众正学习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近期美国新冠病例的增加和 Omicron 变异毒株对美国经济构成了一定的风险。通胀和新冠疫情是实现充分就业的两大威胁。经济足够强劲，即使有 Omicron 变体的出现，也可以缩减购债。我们再说回，那么那个美联储加息到底意味着什么？德意志银行研究部通过对过往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后的市场变化进行回顾后发现，从首次加息算起，通常加息第一年，经济增长保持强劲，通胀继续上升，股市继续上涨，信贷紧缩，债券收益率曲线趋平，到了第二年，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股市趋于平稳，信贷开始扩大，债券收益率下降。自1955年以来，一共有13个独立的加息周期，平均时间不到两年。如果从宣布加息当天开始计算，历史上的衰退则平均会在3到 3.5 年后出现。不过自1980年的加息到1981年的衰退只隔了11个月。但1983年的加息到1990年的衰退则间隔了86个月。好了，这些也都是历史的一些数据参考。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此次会议的内容吧。首先是 Taper 的政策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我们再来回顾，再来确认一下，美联储对 Taper 政策说的是将每个月资产购买规模减少300亿美元，到明年三月结束。此前是每个月减少150亿美元。其次呢是明年加息的决议。美联储的点阵图显示，有12名官员预计2022年美联储将加息三次，2023年将加息三次。这个结果呢是超出预期的，基准利率将达到 0.75% 到 1%， 除了明年加息的次数以外呢，就 都增加了以外，2023年到2024年的加息程度也有所增加。此前美联储官员认为基准利率会先于2023年达到至少 1% 到 1.5% 的范围，随后在24年达到 2% 以上，最后再调整到自然利率，就是 2.5% 左右。而现在绝大多数官员们认为利率会在23年就提升至 1.5% 以上，然后对24年加息预期的增幅也大幅提高。唯一没变的呢，就是长期自然利率目标是 2.5%。 那么为什么美联储要决定加速 taper 并且加速大幅提高加息的次数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回来回顾一下刚刚正文里的内容，就是美联储对于经济通胀和就业的看法，这样咱们才能更好的理解美联储这次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反应。在经济方面，美联储对于今年22年和23年实际 GDP 经济增速的预期是 5.5%、 4%、 2.2%， 而9月份的预测分别是 5.9%、 3.8%、 2.5%。 也就是说，虽然美联储认为 今年的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但明年的经济情况依然坚挺。因此，鲍威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完全能够承受三次加息所带来的影响。通胀方面，美联储把今年和明年的个人支出消费指数增长，也就是 PCE 通胀的预期，从 4.2% 和 2.2% 提高到了 5.3% 和 2.6%。 同时，美联储认为通胀会于2023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附近。也就是说，通胀可能要在现在的高通胀可能要到了2023年才能够回归我们之前的一个正常的水平。这说明鲍威尔在首次弃用了暂时性通胀这个词以后，首次承认了通胀会在明年继续保持高位。明年继续保持通胀高位，直到2023年才会有所好转。这居高不下的通胀也正是鲍威尔决定从鸽派转鹰派的主要原因。那再看一下就业方面，美联储认为现在美国还没有达到美联储的充分就业的目标。鲍威尔表示，虽然失业率已经在11月的时候达到了 4.2%， 接近之前 4% 的目标，但是偏低的劳动参与率指标依然让人担忧。鲍威尔认为劳动参与率指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口老龄化，有疫情原因，也有不断攀升的资产价格抑制了就业等因素。而很多因素短期内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强，目前仍然无法给出劳动参与率好转的准确预期。不过鲍威尔表示，在高通胀面前，美联储会优先考虑抑制通胀，而不是提高就业参与率。总体而言，在美联储眼中，美国的经济会在明年稳步发展，同时美国的就业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唯一的风险就是无法迅速得到缓解的高通胀的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才决定通过加速 taper 和加快加息来确保美联储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来对抗高通胀。最后，对于加息开始的时间，我们可以从正文里面看到，它是给出了四个重要的线索。首先，加息呢，一定是在 taper 之后才会开始。如果美联储在 taper 之中就开始加息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一边提供政策支持，一边锁紧货币环境。鲍威尔认为这样自相矛盾的做法并不合理。第二个线索是 taper 和加息之间的间隔不会太长，因为这次在被问到在这次的加息决定是否会和2014年相似的时候，也就是在 taper 之后等了两年时间才开始加息，鲍威尔说目前的经济状态和2014年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美联储还未正式开始讨论何时开始加息，但他不认为这次会像14年那样等那么久。也就是说，可能 taper 结束之后就不会有太长，不会间隔太长就会加息。第三个线索是在对抗通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美联储更看重的显然是对抗通胀。虽然充分就业和市场价格稳定同为美联储的两大目标，但鲍威尔认为这两点并非需要同时满足，而是视情况而定。因此，作为投资者，咱们应该把重点更多的放在通胀的报告上面。最后一个线索是，鲍威尔认为在处理通胀问题上，美联储的动作并没有落后。就美联储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只是会以一个更加灵活的姿态来处理加息。也就是说，如果明年美国经济突然下滑，美联储大概率也会推后甚至取消加息进度。虽然此次会议美联储加快了加息的进度，也很激进地将明年的加息预期提高到三次，但市场却在本周三集体上扬，并未显示出恐慌。那我自己觉得原因呢有三点。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再接着聊，拜拜。